第883节第29页，晚安，赛斯晚安。口授这章的标题我忘了给你们，是在开始之前。现在你不能以科学证实你们的世界是被一位发动此事但却把自己留在其领土之外的神所造，你也不能以科学证实世界的创造是偶发事件的结果，因此你也不能证实我将告诉你的事，不能以通常的方式证明。无论如何，我希望随着我的解释而给你们看某些暗示和线索，那可让你们知道在哪儿找主观的 subjective 证据。首先，你透过你自己主观的知觉过你的生活，我将试着在你自己意识内唤起那些事件的记忆，那是当世界在形成时你自己的内在心灵密切卷入的事件。而虽然这些可能看似为过去的事件，然而即使现在它们也还在发生。在宇宙的开始之前，我们将假设一个全能的创造性的来源和存在，我们希望能证明这神圣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 现在仍然在你们经验的世界里，就如在宇宙的开始之前那样。再次的，我称这最初的主体性为一切万有。我正在试着说出一些观念，那是几乎违抗了知性的，除非那知性是彻底的为直觉的力量所加强。因此在你读此书时，你将需要用你的心智和你自己的直觉。一切万有在那开始之前，在它自身内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创造的无限冲力。一切万有拥有如此宏伟的创造力，以至于它最微妙的想象、梦、思想、感觉或情绪也获得了一种实相，一种生机，一种强度，那几乎必须要有自由才能做到。是来自何处的自由呢？去做什么的自由呢？去成为什么的自由呢？那经验，那主体的宇宙，那一切万有的心 mind 是如此灿烂，如此分明，以至于一切万有几乎迷失了，神游于这不断繁生不断成长的内在风景之内。每个心念、感觉、梦想或情绪本身都盖上了这无限主体性所有属性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每个因其自己的创造力而发光颤抖。在开始之前，有个无始亦无终的内在宇宙存在着。我用在开始之前这句话，因为这样你们较易消化吸收。举例而言，那同样无限的内在宇宙现在仍存在，一切万有在其内包含了所有的存在的知识，连同它们无限的可能性。而一旦一切万有想象那些无数的境况，它们便存在于我所谓的神圣的事实之内。一切万有只知其自身，它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他自己的思想和想象获得他们自己的活力，而传承了他们的主体创造者的创造力时，他甚至感到神圣的惊奇。那些心念和想象开始和他们的造物主有了一个对话，据如此宏大活力的心念开始想他们自己的心念，而他们的心念又想出心念。一切万有好像在神圣的讶异和惊奇中开始倾听，并开始回应这些心念和梦想的世世代代。因为这些心念和梦想彼此也是相关的，没有时间，因此所有这些发生于同时，事情的次序是被简化了。于是以你们的说法，同时一切万有自发的想新的心念，做新的梦，并卷入了新的想象中。而所有这些又牵涉到那些现在已经经历无限世代而长存的 互知互缠的心念和梦想。因此，除了这自发的创造，这同时的神圣觉醒之流外，一切万有开始观察他自己主体的子孙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他倾听，开始对一个心念或一个梦反应或回答。他开始有意地引发这些历代精神的子孙所要求的那些精神的状况。如果他以前曾经寂寞过，他不再寂寞了。你们的语言在此造成一些困难，因此请尽量无害地接受男性的他这个代名词。为了我的目的，中性的他 it 听起来太中性了，而为了一些稍后的区别，我要保留女性的她这个代名词。当然，基本而言，一切万有相当超越任何一类或任何性别的意义。于是，当一切万有悟到中性的她的这个她自己一再滋长的心念和梦，其本身渴望享受他们生而赋予的那些创造的更大礼物时，她这个中性的她开始感觉越来越大的压力，很难试图把任何像人类动机那样的东西指派给一切万有。我只能说，他着迷于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去钟爱的创造，去钟爱的以这样一种方式改变他自己的实相，以使每个最微妙的可能的意识都能进入存在。他着迷于需要看见任何可能的意识的交响有机会去出现，去感知并且去爱的这种需要。我们稍后将讨论爱这个字在此处更圆满的含义，而这一章只是将来资料的大纲。于是当一切万有的每一个无上的心念梦心情及感觉紧绷在他们存在的边缘上，寻找那当时未知的尚未被发现及尚未被想象到的释放时，一切万有开始觉知到一种创造性的骚动。我说的是这种神性的子孙包括了所有在你们地球曾经出现过或将出现的意识，全都温柔地潜藏着。第一个人类，第一只昆虫，每一个对它发展的可能性都有一种内在的知识。一切万有爱他自己的子孙，而在他自己内寻求这神圣的难局的答案。当那答案来到时，它涉及了先前无法想象的神圣灵感的跃进，而它如此的发生了。一切万有骗揽他真正无数种的不可置信的子孙，来看看这甚至更壮丽的梦，这个客体性的自由的梦到底需要何种状况呢？究竟要开哪扇门才能使物质的实相从这样一个内在的领域浮显出来呢？以你们的说法，当然当一切万有把所有那些条件放在一起时，他在刹那间看到了那些客观世界所需要的精神性创造物，而在他想象那些世界时，以你们的说法，那些世界就被实质的创造了。然而，一切万有并没有将他自己与那些世界分开，因为那些世界是从一切万有的心念里创造出来的，而每一个皆有神圣的内涵，所有的世界都是被那神圣的内涵所造。所以虽然他们在一方面是外在的，然而在另外一方面也是由神圣的东西做成的。而在你们宇宙里每一个假设的点，在最基本的说法上都是和一切万有直接接触的。在一切万有的部分里有整体的知识，然而一切万有是比其部分的总和要更多的。神圣的主体性的确是无限的，它永不能全然的客体化。当灵感的神圣火花爆炸成为客体性时，当你们的和其他的世界被如此造出时，那儿的确是 有一个不可想象的比例之爆炸。第一个物 object 是个几乎不可忍受的团块，虽然它并没有重量，而它爆炸了，立即在一瞬间便开始了形成宇宙的过程，但却不涉及时间。你们可以想象，要花掉无限长时间的那个过程，在一眨眼间发生了，而一切万有巨大的心念，最初的客体性物质化爆成了实相。以你们的说法，这是个实质的爆炸，但对涉及那个突破的那些意识而言，他们体验它为一个胜利的首次灵感之狂乱，一个成为另一种存在的突破。当意识把它自己变成自然的许多面时，地球就出现了。原子和分子是活的，有知觉的，它们不再仅只是一个神圣的巨法的一部分，却正透过他们存在的本质而说出他们自己。他们变成活的有知觉的母婴及婴结，经由他们意识才得以形成物质。但以你们的说法，虽然是被完全设计好了，但这人大半是一个梦的世界。一般而言，这世界有所有你们现在已知的物种，这些全都与意识的众多种类有关，他们吵着要被释放，而那些意识被一切万有自发地赋予了适合其需要的形式。因此，你们所认为的那些个别化的意识就生成到物质的界域了。那些意识在开始之前已然个别化了，但却没有凸显出来。但个别化了的意识并非都是那么大胆，他一开始并没有全然地把自己附着于其实质的形象上，却常常在其古老的神圣传承内歇息。以你们的说法，就像是地球及其所有的生物都在半做梦的状态，而不像现在那样的灌注于物质实相之内。且说，当个人化的意识在一切万有的巨大主体性之内时，除了他自己的独特性之外，他享受一种有互持性的合一之感，一种知道他与其来源为一个的令人安慰的知识。因此，在你们的世界的开始，意识的起伏波动很大，一开始是轻轻的关注，但并非十分像他最先的意图看起来那么完全的独立。你们曾经有过梦游者，那是你们人类古老的成员，他们主要的心智集中仍隐蔽在更早的主体性之后。以那种话来说，他们是你们真正的祖先。且说，早期人类必须依赖他伟大的内在知识。所有的物种一开始都强调一个很主观的取向，那是当他们学着在新的物理环境中操纵时极为重要的。此节结束。